好，大家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度过了一年，这个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今晚上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来这边所谓的敬拜，能够所谓的思想，也能够听神的话语。那我相信有许多的人可能他们想说啊，我宁可到那个波底去啊，算十九八一直这样算倒数，然后呢庆祝迎接这个新年。那我们基督徒呢，我觉得这样子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来思考，来数算，来的比这些外邦人在那些倒数更加有意义。那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个题目，是叫做基督徒的赛跑。基督徒的赛跑，我会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基督徒的这个赛跑。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再来念多一次好吗？一二三，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阿们。好，今晚上我所要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赛跑。那在圣经里面呢，使徒保罗呢，他讲过了这一句话，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在保罗的这个思想里面，在保罗的这个经验里面，他看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不是一个所谓的在公园里面漫步散步这样子慢慢的走，他把它当作是一场战争来的，而且把它当作是一个赛跑，而且他也必须要守住他所信的道。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有这样子的看法。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在那边啊，要走不要走，有没有方向，没有相干，看东看看西看看，不是，是一个赛跑来的。然后其中一看，这个生命是一个赛跑，我们每一天呢都在赛跑。当然我讲这个赛跑不是一种100米的这个冲刺，快快快快砰就冲过去，不是，你必须要慢慢，你必须要好像马拉松这个赛呢，你慢慢跑慢慢跑慢慢跑，一天跑一点，一天跑一点，然后跑一个礼拜，跑一个月，然后跑一年，跑十年，跑二十年，然后直到你跑完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里程，这个是我们要应该有的。那当我们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里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到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注意到是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四点，我们要注意到了，我们跑这个路程呢，我们有四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赛跑的时候呢，我们有信心先锋的榜样。怎么讲呢？因为在这个第十一章那边都讲到许许多多的所谓信心的人物啊，以前这些古代的这些信心的人物，他们怎么样啊，凭着信心呢走完他们的这个路程啊。这边讲到呢，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啊。他讲啊，那这么多的见证人啊，好像云彩一直在围着，到处都是。那其实呢，作者呢，他在写这一篇啊这一章的时候呢，他要给我们看到的情景呢，是一种以这个赛跑啊为这个背景。那这个是指一个在当时这些罗马帝国啊，他们有很多所谓的圆形的这些剧场啊，amphitheater， 就是说这个台在前面有台，然后四周的人呢都围着，就坐在那个台那些座位那边看着这个竞赛者呢在跑。那所以呢，他讲 这边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那在这边呢，跑的呢，在那边地面那边，那些在上面看的呢，那不是在这边，不是指那些在那些观众那喝彩，他是讲的这是见证人啊。这些见证人呢，他们呢是那些已经走过的，已经曾经跑过这个人生的路程，他们呢现在在旁边呢，给他们什么？是一种鼓励，成为他们的鼓励。因为当那竞赛者看到哇，在周围这边都有很多人曾经已经跑完过他们现在所要跑的这个竞赛的时候，他们就哇，对呀，他们竟然能够成功，我也是能够什么？我也是能够成功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吧？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章那边，我们看那个亚伯拉罕。第八节那边，第十一章第八节那边，这边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往那里去。啊，他出去的时候呢，他要跑这个人生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往那里去啊。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哇，他们呢都是说，因着神有给他们的应许，他们知道神会带领他们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凭着信心这样子的走。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他们呢，当时呢，他们在旷野那边，他们在巴勒斯坦之地呢，迦南之地呢，他们是住在帐篷的，但是他们心里也知道，深深知道呢，神呢会答应给他们一个什么，有一个有根基、有一个实在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在等候，你看啊，第十三节那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是寄居的。那这些人你看啊，他们呢，当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所谓那有根有基的那个城，但是呢，他们却因着有信心，他们从远处他们就看见，他们呢一直要欢欢喜喜迎接，要得着神所给他们的。所以呢，第十六节那边怎么讲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呢，并不以为耻，因为他有给他们呢，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呢，在他们的心目中呢，他们是知道说，神呢会在为他们预备一个坚固的城，神不是为他们预备的帐篷，帐篷呢会什么？会过去，会毁坏。但是呢，在当他们住在那个帐篷的时候呢，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信心说，神呢有一天会引领他们到哪里？到那个有根有基的那个城，那一个就是天堂，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那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们呢已经得着神所应许的，因为他们凭着信心走。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信心先锋的这个榜样。那这个只不过是亚伯拉罕是其中一个。刚才如果看第十一章的话，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亚伯、以诺、挪亚、撒拉等等许许多多的这些信心的先锋，他们已经走过，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那个永远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跑这条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只有我们在走，只有我们这一群人在走。但感谢神，神已经在这个之前呢，已经让许许多的人走完了道路，而且他们得到了那个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担心说到底我们会不会得到天堂里面去，我们会不会得到那个所应许之地。会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凭着信心，他们呢就这样子的走。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形，他们呢不计较什么呢？不计较当时他们所受的凌辱。如果你看这个摩西的话，你看摩西啊，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什么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 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啊，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什么赏赐。所以呢，在这个摩西的心目中呢，他就是知道说，他宁可要得到神所为他预备的那个美好的这个应许，而宁可放弃他身为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儿子的名分，他这个是他愿意舍下。所以呢，这些人呢，他愿意，他们这样子愿意的放下，他们愿意这样子的凭着信心走这条道路，那照样呢，我们也要这样子的走，我们跟着他们凭着信心说，我们将来当我们走完这条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什么那个美好的这个有根有基的这个城，那就是天堂，我们跟神在一起，那个是个永不毁灭，那永远长存美好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第二点呢，刚才第一节那边，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呀、啊！啊，这边讲到呢，当我们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赛跑的时候呢，我们要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除去什么一切的拦阻啊，一切的拦阻。那这边呢，是讲到呢，这些竞赛者啊，他们呢必须要放弃什么？放弃重担啊，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那这个重担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当时的这些竞赛者啊，然后他们呢一在所谓的奔跑的时候呢，他们要尽量的说往前冲，要得到第一。那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把他身上任何的那个任何影响他的这个速度的东西呢，必须拆下来。比如说呢，一个竞赛者，你不能够这个腰间呢配这个剑啊，你配这个剑的时候呢，就成为一种负担。然后你也不可以手上戴手环啊，我说很漂亮，我要戴上去。然后你也不可以说头上呢很多有这个装饰品啊，不可以啊，这边插一些东西，那边插一些东西，不可以的，这个都会影响跑的这个速度。而且呢，他们的鞋呢也必须要很轻便，不可以说哦，我要穿这个铁鞋呀、啊、去跑啊，铁鞋跑得很稳啊，不可以的。那我们看现在的这些运动员啊，有些人呢、啊，他们为了要增加他们的速度啊，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甚至把他们头发嘛剪到光光，对不对？啊，剪到光光。以前你知道那个卡路易斯，一定也是摩大呢，对不对？好多那些健将呢，他们都是把这个头发剪掉。有一些呢，甚至呢说啊，要更快，连这个衣服啊、上衣啊，他们都脱掉啊。有些啊，为了跑那马拉松啊，对不对？为了要给他增快。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要除去一切的拦阻。第一个就是重担啊，重担啊，就说一定要把它拿掉，你不可以让它在你的身边。你身边呢，一定会增加你的这个重量，那么使你的这个速度呢缓慢下来。那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大卫。那你知道大卫呢，打哥利亚的时候呢，啊，打哥利亚。那大卫呢是一个什么？一个牧羊的少年人啊。那当他要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呢，人家就带他去见谁啊？这个扫罗王。扫罗王就问他：“你呀、啊，你能够不能够打？你是一个什么牧羊人哦？而这个哥利亚，哥利亚这么高啊，而且他是从小啊就什么就打仗哦。但是呢，这个大卫讲说：没问题，我呢以前啊，我在放羊的时候啊，我怎么样呢？我看到狮子来啊，我就跟他打，就把他杀掉；看到熊来了，我也把他杀掉。啊，扫罗王看到他这么厉害，好，你可以去迎战这个哥利亚。那么扫罗说：好，你过来，少年，来过来，我给你穿上什么？给你穿上那个战衣啊，给他戴上这个战衣了吗？然后又戴上那个所谓的这个铜盔啊，在头上，而且给他再除了这个穿上这个战衣，又穿上这个铠甲。知道铠甲吗？那个皮的，那皮的能够保护他免受这个剑啊那个刀刺入。哇，当这个谁啊，这个大卫穿上的时候呢，他走东西，他觉得不方便哦。平时呢他走得很快哦，他能够很快跑啊，如果有东西啊他立刻可以跑。现在他戴上那个东西呢，我们所谓的他左等啊， 就阻着他的这个行动啊，他不能够很方便很自由，不能够很快的跑。他就跟这个扫罗王说，扫罗王对不起啊，不用，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只要拿五粒的嘛，五粒这个圆圆的这个石头，然后呢又拿这个什么摔射的机弦啊，他那个 sling 啊，啊他就这样子去迎接他，迎战那个哥利亚啊。最后呢他就凭着神的这个给他的力量呢，就把那个什么哥利亚给杀掉了。那这个就是大卫的这个智慧，神给他看到说他去迎战这个敌人的时候呢，绝对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东西呢使他什么他的行动呢受阻，不能够有任何重量影响他，他一定要除掉拿掉，不要，宁可轻轻便便的去面对这个敌人。那照样我们也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这边讲啊，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那放下这个意思呢好像说把衣裳呢脱掉脱去啊，把衣裳脱去的一样好，而且呢这边讲放下什么各样的重担啊，你必须要检讨你看你的这个生命啊，到底哪一方面是有重担啊，有各哪一个方面每一个都要把它什么除掉，这样子我们走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像大卫那样能够奋勇向前冲，不会受到拦阻，不会说行动啊缓慢下来，要跑敌人来了又要逃又逃不了啊，要去应该杀的时候又不能够杀啊，那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就想我们到底有些什么重担，我们生命中有什么重担，你有重担吗？有什么重担？有些人呢赌难大啊，这个也是有时候也是会可以讲，我说这个当然是一个外在的哈，这赌难大可能说啊你会很爱吃东西，那如果你很爱吃东西的话就变成你的一个重担呢，那也不是很好，吃太多的时候不好。但是呢我们来看我们那个重担呢可能是种无形的，在无形的什么重担呢，我可以举着一个例子，对未来的忧虑，对未来的忧虑啊，对未来忧虑，那我们人呢总会忧虑的，所以呢主耶稣说举出了那个叫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啊，不要为生命忧虑，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比雀鸟更加贵重。那有时候呢我们想我们的金钱够不够啊，我们够不够钱用，我们也想说我们能够在工作上能够胜任吗啊，我们又想我们的孩子的学业到底他们会不会考得好啊，会不会考的是头18仙呢，还是头手5-8仙呢，我们就越来越要求。那我们又想说我们的健康到底会好不好，到底能够不能够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那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退休的日子又怎么过，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想的话也是一种福气来的啊。我们不要让这个成为这种对未来的忧虑呢成为我们的重担啊。我们说我们既然相信这一位神呢他会把一切的东西呢厚赐给我们，我们不要围着这些东西担忧。但是我要讲的说我们应该计划，我们就要计划，我们应该储蓄的钱我们就应该储，我们应该借神呢我们就借神，我们应该智慧的用一些东西我们就应该智慧的用，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无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等等我们一切的资源，我们就相信神呢并能够按着他的这个丰富的恩典呢把一切东西赐给我们，不要让这些未来的这还没有发生的东西忧虑，而影响到我们向前走，以致我们的灵这个灵命呢不能够好好的发展。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挂虑着呢，你就觉得你读经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专心，你祷告的时候呢也想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办，哎呀我的老公怎么办，我的家里怎么办，我家里的这个家务又怎么办，还有很多还没有扫哦，怎么办啊，不要让这个成为一种重担。那另外一个可能的重担呢是什么重担呢，我们可能我们家里呢太多物质，太多啊，你想你家里会不会太多那种电器呢，电子仪器呢， 会不会有太多衣服呢？会不会有太多家具呢？那当你越多家具的时候呢，你要清理的这个灰尘呢就更多。当你越多这个电器的时候呢，或者这些电子仪器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你必须要把它们全部接起来，然后呢坏的时候呢，你又必须要拿去修理，或者你必须要坐下来花时间去修理，对不对？那这个呢也可能成为你的一种重担，那影响你读经，影响你多花时间来亲近神，影响你多花时间来帮助弟兄姐妹，影响你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等等，这是其中第二点。那还有的什么重担呢？我能够知道的另外一个说没有目标的重担。哎，你想奇怪啊，没有目标不是很好吗？没有目标就自由自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没有人可以管我，是吗？当一个没有目标，当一个人没有目标的时候呢，他就是茫茫然，他不知道做什么。那这样子呢，他也成为一种在心中成为一种的压力，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呢的人生呢，就是他是没有完全不知道做什么的情况之下，他自己产生那种压力，成为自己觉得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应该往哪里去，他花时间呢在这想到底要找什么东西来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一个明确，一个清楚，你知道要在哪里侍奉，你知道呢要怎么走，你知道为神今天应该做什么，你就能够把你的时间呢灌注在那边，你就不需要把时间呢花在上，哦，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你不需要，你就知道说我今年我要为主做些什么东西，你的时间呢，你的精力呢就能够很好的利用，这就不成为你的这个重担。好，这是第二点，除了要除去一切的拦阻呢，我们还要什么？除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像这些赛跑的人啊，他们呢也必须要注意啊，注意到任何东西会缠着他，然后以致他不能够自由的行动啊。刚才那个重量呢是使他缓慢下来，这个呢使他不能够自由的行动。怎么讲呢？比如说如果那个竞赛者呢他的这个鞋带啊绑得不紧啊，如果那鞋带脱了下来松了怎么办？他跑的时候会容易吗？不容易，跑的时候呢会缠着他，会他搭到那个另外一只脚搭到那个鞋带的时候呢会跌倒。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他说哇我赛跑我要穿上那个大衣啊，他的袍那种袍啊，然后他的那个袖口很大啊，晃来晃去也会影响，使到阻止他不能够自由行动。如果他的这个腰带啊，你知道那些古代人他们一定有腰带要绑住他的这些衣服，对不对？如果这个腰带绑得不紧的话怎么样？衣服的这松掉，那裤子的话对掉了下来，那他能够好好的跑吗？他就不能够很自由的跑动啊，这样子呢就是影响他。那这些都是这圣经所说，这些都是很容易缠累啊。这竞赛者呢他们一定是有很多东西会缠累他的啊，为什么既然知道那个鞋带常常会松掉了松开了，为什么不要把它再一次修理弄好绑紧？为什么每次跑的时候呢都让它影响？那这就是一种容易影响这些运动员的这些罪。那哪一个例子来在圣经里面呢？你们知道有一个人是很有名的，而且是一个大力士，他是谁呢？参孙。那参孙呢，我们都知道神呢特别恩待他，神呢给他很大的力气，他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呢是最有力的一个人。他能够呢把那个门啊，那个城的门啊，钢啊，一直钢啊，钢了去别个地方。他呢是所谓的圣经所说他作为一个什么拿细尔人啊。那拿细尔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那拿细尔人呢他们有一些条例，他们必须留他们的头发什么很长，然后他们也不可以动那些不洁净的那些尸体啊，死尸啊，他们也不给喝酒啊，他们不给喝酒。那么呢他们也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参孙啊，我们看他到底他有没有有没有照着拿细尔人的这个规矩来做。我们来看士师记14章。 我们来看四世纪十四章，四世纪啊，第十四章，四世纪第十四章，四世纪第十四章。好，我们读第二，然后第二节先，一、二、三。参孙下到提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提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啊，这个参孙呢，第一点呢，他看到这些女孩子啊，这些女孩子是什么人来的？是非利士人呢，是外邦人来的啊。那其实哪些人呢，必须要跟自己的这个以色列人呢结婚，但是他却偏偏的什么，偏偏的选上这些外邦的女孩子，而他要娶她为妻。那么当他要娶她为妻的时候呢，他要下去带他父母亲去看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那有一天呢，这事情发生。那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参孙跟他父母下提拿去，到了提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第六，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气节，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OK 呢？然后呢？第八节呢？过了些日子啊，再下去就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横密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命，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密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那这一个呢，你发现他杀了一只这个狮子，那狮子呢，这个尸体可能腐烂了，那么呢，刚好呢，有一群这个蜜蜂呢，又很喜欢到那个这个狮子的死尸那边去造窝，然后呢，造窝的时候就有这个蜜啊，他就走向，他看到的时候呢，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哪些人，他去从里面取那什么，取那个蜜，那他取那个蜜的时候呢，就动到什么，动到死尸，那就表示说这个这个参孙呢，他。让这个罪，就是说他没有跟罪分别，没有分别出来，他就知道知法犯法，啊，他就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犯规和犯法哈。那么他就动了那个死尸，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看这个第十节那边，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啊，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然后他摆这个宴席的时候呢，意思什么呢？他也参与一份。当他们摆宴席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什么喝酒，所以呢，他呢也是参与这个喝酒的这个在喝酒的这个事上呢有份。这个也是呢跟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规矩呢有所抵触。所以呢，参孙呢就让这些罪呢来影响他，不单单。如果我们读这个参孙的这个历史呢，我们生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他呢爱了这个第一个女人，那之后呢，他又去找一个妓女，那最后呢，他又找另外一个女孩子叫做大力拉，迪莱拉，大力拉呢就最后呢把他置于死地，就是他呢就逼这个参孙呢泄露他的这个为什么他有能力的秘密，之后呢就把他什么？把他叫这个非利士人把他抓去。那当非利士人把他抓去之后呢，他就没有这个参孙没有力。但到最后的时候呢，就非利士人要戏弄他的时候呢，他就求神给他最后的一次力量，神也垂听。他呢就抱着柱子呢，就是跟那些3000位什么这个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圣经讲什么呢？他死的时候啊，所杀的人啊，比他什么啊生前所杀的人更多，那这都是神的恩典。那如果他能够好好的洁身自爱，作为一个拿细尔人，能够好好的不让这些罪恶来影响他，不让罪恶来侵犯他，他能够把这些容易缠累他的罪，把他并开，把他隔开， 那我相信神呢会更加的使用他，他不单单杀死这四五千个人罢了，他更加会可能杀死更多人，神会更大大的使用。只可惜他让这些罪呢，这些女色啊迷了，以致呢不能够好好的发挥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恩赐，就是他有大的这个力量。所以呢圣经说我们当放下什么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这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我们想以什么罪呢缠累着我们，以什么都常常缠累着我们的呢？我们想一想，以什么东西呢常常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常常不能够让我们能够来敬拜神，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吗？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可能是懒惰的罪，可能是懒惰的罪，可能是什么贪玩的这个罪，贪玩，可能贪玩电脑，贪看电视，一直爱看电视啊，爱玩这个电脑的这个游戏啊，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的这个一个一个缠累我们的罪。可能呢也有说对神没有信心，对神我没有信心，每次呢都怕哦神不会照顾我啊，不会看顾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埋怨了。那这些这样的罪呢我们必须要解决，不要让他一次又再一次的什么缠累着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好好的什么向前走，好像参孙那样他被这个罪呢缠累，以致呢他失去了他应有的这个所应有发挥的这个力量。好，我们求神怜悯，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这边讲到什么呢？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这边讲到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表示说那我们必须要跑完这个赛程，我们要跑完这个赛程。当我们跑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赛跑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必须要什么存心忍耐。那这边讲的存心忍耐呢，我们就常常的用那个我们的所谓的用那个希腊文呢叫做 hupomone，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任何的压力之下呢，你仍然能够持守着，你不会说因着任一些压力，因着一些人的讥诮，或者因着一些逼迫，一些的艰难，整个人就垮下来，整个人就灰心，失去继续向前的这个意志力。没有，是能够继续的向前跑，能够继续的向着的目标直走。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我们说当我们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赛程的时候，不要跑到一半会说神啊对不起我 surrender 我投降了，我不要跑了，我不要做基督徒了，我不要来教堂了，我不要来侍奉了，我不要读经了。没有这样子的，我们跑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跟神说，神啊我要靠你的恩典中存心忍耐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什么路程啊。那所谓的这个路程啊，如果你看英文呢、啊、是一个 race 来的，是一个竞赛来的，是一个比赛来的，必须要尽力的去跑来的，你不能够慢慢的在那散步，不是，你要好好的跑，跑到完为止。那你们知道这个马拉松比赛的故事，那这个呢按照他们的这个记载，他们说这个马拉松比赛啊是怎么来的呢？是讲到在主前啊490年啊，当时呢那些波斯的军队啊，他们要攻打雅典，雅典就是在 Eden 啊。那当时呢他们呢这作战的地方呢是在马拉松平原，马拉松呢是一个地方来的啊，那马拉松的平原。那当时呢这个军队的这个人数的比例呢，这个波斯呢是4，而这个雅典人呢是1，他的比例呢4:1啊。如果你按照军事家的这个分析呢，这个雅典人呢必定是啊必败无疑啊， 啊，一定是会失败的，因为一个人怎么能够顶四个人，对不对？四倍的人不能够，所以呢，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靠着他们的毅力、他们的勇气呢，跟这些波斯人打战。那终于呢，在那一场战役中呢，把这些强大的这敌人呢，把他们击败，把他赶走。那他赶走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给这个雅典人。啊，这个马拉松呢的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啊雅典的地方呢，大概是30到40公里啊。啊，这个人呢，那个报信者呢，必须要快快的跑，说，哎，你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个雅典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人，跟上，我们已经把这个波斯人打败了。哇，这个人就拼命的跑。当他跑到那边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在一半了，外息了。他就叫，哎，我死在那里，没有，他怎么样？他呢就跑到那个城门口呢，他就跟他们说，我们已经胜利了。实话讲，还倒下去，才什么，才断气死掉。那他呢，他就是能够尽力，他要把那个什么，要信息呢带回去，他就是要把那个整个全程呢跑完。他就是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他才安然的去世。那照样，我们这圣经说，我们必须存心忍耐，奔啊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必须要走完这条路程，不要说到一半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一个疾病了，哎呀，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哎呀，我不要相信主了，因为主不爱我了，主不看顾我了，我不要爱他。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哦，我考试考到0分。哎呀，神不看顾我，神没有给我一个脑子，我看不到我的脑子，神没有给我一个脑子，我不要爱神了。所以有一天呢，你的这个生意失败了，你的事业失败了，神不爱我了，神没有看顾我了，我不要爱神了，我不要来教会了，我不要侍奉神了，我不要读经了。不，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像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报信者，能够跑完这个什么整个赛程。那最后呢，第四，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在第二节那边，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个是当我们跑这个基督徒这个赛跑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呢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一定要注目。那这边呢讲到这个仰望，这仰望的意思是什么呢？仰望的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你把你的注意力啊，从别的对象啊，从别的东西呢移到什么，移到耶稣的身上。以前呢，你是到处四周围看，东看西看，然后呢，现在呢，你必须把那个注意力呢专专的放在什么，耶稣的身上。这叫做仰望。这个仰望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什么叫创始成终呢？就是说主耶稣呢，当他差派圣灵进入我们心中呢，做那个改造，做那个重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呢会继续的维持下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所以呢，这是所谓创始成终的主啊，他给了我们开始这个信心之后呢，这个信心呢继续的是由他给的。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信主承认说主耶稣给的，那现在我对一些东西有信心啊，我能够做一些东西，那是我自己的能力。那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说，凡事啊，归根究底啊，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所以呢，这边讲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也给我们想到说，加尔文呢有一个所谓的其中一个教义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呢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根据点。那一次的得救，永远的得救。那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呢，不是说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相信。不是，是有它的原因，是有一些根据点。这边跟我们讲说，只要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能够什么安然的什么抵达那个终点。那这是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耶稣，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神。 那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自己的信心，依靠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发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跌倒。如果我们单单看着我们自己的话，啊，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东西，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力来做东西了，那很多时候你就不要做了。如果有人在旁边讲你几句话，你就不要做。如果有人在旁边不看重你的话，你就不要做。如果有人在旁边不赏识你的话，你也不要做。如果有人骂你几句，你想为什么你要骂我？啊，你凭什么原因要骂我？对不对？但是呢，因着基督，他会给我们的信心，从开始一直到完了。所以呢，主耶稣呢，他怎么面对这个他的羞辱呢？第十二节那边，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啊，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主耶稣他知道说，现在人要羞辱我，人要用手掌来打我，人要吐口水在我的脸上，人用那个做那个围子，用那个围子来拜他，说哦，你是犹大的王，来戏弄他，然后给他穿上那些袍等等。那主耶稣知道这个是人要戏弄他，但是呢，在他心中他知道，经过这一切的羞辱，这一切的苦难呢，他要得到什么？他要得到的是战胜罪恶，战胜死亡，而且他将要坐在神的右边。那这是他知道他要将得到的荣耀。照样，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要。那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成就，最后呢会带我们什么？带到荣耀里面。如果有时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旅途，我们被人家所谓的讥笑，会被人家逼迫，会被人家辱骂，那我们也要必须要学习像主耶稣那样，能够忍受，能够承受这样子的这些羞辱，以致我们能够得到那个荣耀的这个冠冕。所以呢，当我们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赛程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第一，我们跑这个赛程不是我们第一批人跑，之前呢已经有人在跑过了，而且他们成功了，照样他们的成功就成为我们什么？我们的鼓励。不单单这样子，要跑的时候呢，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拦阻，不要让任何的重担，任何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影响我们这个基督徒旅程的，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影响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更加的爱主。而且呢，我们要有这样的立志，说我们要存心忍耐，把整个赛程跑完。那么呢，最重要，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要借着读经，我们要借着默想，我们要侍奉他。这样子我们跑这个赛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安然的抵达，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那荣耀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我们跑这个赛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跑。哦，我们知道你自己会给我们力量，你会引导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赛程。哦，神啊，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在跑的时候有任何东西在阻碍着我们，有任何东西在影响着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成长，不能够很好的跑。主啊，求你把这些东西除掉，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自由，更加有力量的跑，也帮助我们从这些古代的这些信心人物能够学习到他们的这好的榜样，让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信心，不要看周围，也不要看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存心忍耐的跑完这个路程。我们将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将感恩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